好，今天早上呢，我为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大家都很知道的，叫蒙垂听的祷告。你希望不希望你的祷告蒙垂听啊？希望不希望？
希望。
我们都希望的。但是我们想，哎，可能不可能？我这样子能够不能够？然后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答案，除非我们来到神的话语。如果神的话语跟我们讲能够，那我们就相信。如果神没有讲，我们就不要妄求，我们就不可以妄求，我们就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识。但是如果神的话语说有，你能够靠着我，你就可以得得到，那你跟我就要凭着信心敢敢去求。那我们来看那几方面，哪一些东西是我们能够的祷告能够蒙垂听的这个条件。第一个呢，是一个奉主名的祈求，奉主名的祈求。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14:13-14，这么说，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主耶稣这样子讲哦。你奉我的名啊，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当然，成就之后呢，是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总是要让神父神得着荣耀。接着下来，再一次的强调，你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哇，这样子的一句话，哇！如果是真的，那是真的是一种特别的这个权柄来的。那什么意思叫奉主的名呢？那奉主的名就是说按着他的这个他所有的这个权柄，因为名呢是代表什么？权柄来的，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有那种权柄，主耶稣有那种能力，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他是全能之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有这样的权柄。你奉他的名祈求就能够。但是我假设奉他名是属于那个信主的人，信主耶稣的人才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权柄。你奉他名，他就赐给你。那好像这个支票。一张空的支票有什么用呢？可以去银行拿钱吗？你说哦，银行这个我里面是100万，你给我100万，他会给你100万吗？不会的，除非在上面有一个什么签名，名字代表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一个富翁的话，他签一个名，你就可以去银行提取100万。那我们的主耶稣是个万王之王、万神之神、全能的神，他有无尽的这个能力。那如果你要得到什么东西，你唯一把你的支票拿到神的面、主的面前，主啊，你签名，然后我就去拿那个钱。但是主会问你，你这个钱要拿做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所以我就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样子的话很好啊。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开始今天说好，我去求100万好不好？主会不会给我100万？
不会。
一定不会。不会。
会。
不会。这个姐妹讲不会。对不对？答案
对。
对不对？
对。
对。我说错。啊，一点啊，一半对一半错。
不一定。
一半对一半错。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要看你怎么样，你为什么要求那个100万？为着什么缘故？如果你要拿那100万去赌 casino 的话，去 casino 赌的话，主会给你吗？不会给你的，绝对不会给你。给了你会害死你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需要说，为着他的国度，为着他的荣耀，能够荣耀父的这个东西，他会不会给你？会，这是你跟我讲的哈，这是你跟我讲，这样我们就去试行。你知道，有一个人， 叫做这个 Hudson Taylor， 他说神的事工按着神的方法是有足够的供应的，你看神的工作按着神的方法来做，一定有神的足够的这个供应。然后你知道这个，我上次跟你讲的那个 George Mueller， 那个专门创办这个孤儿院的这个人，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在我70年的这个侍奉当中，神让我一共养了9500个孤儿，9500个孤儿。他是没有什么委员会，没有什么募捐，没有什么投票，但是却能够养活9500个人。那么他这70年里啊，神供应他多少钱呢？750万。那750万不是这个时候了，那是在100多年了呢，100多年前了。750万是大的不得了了。那每一年他的这开销是20万，20万。他从来没有人跟人家讨，他说当他需要钱的时候，那个钱自然会送到来，没有事物都自然会送到来的。我告诉你，他这个是信心的一个人物。那我们读了，我们看了之后，我们这种激励也是让我们感到一种羞愧，让我们感到羞愧，也感到一种激励来的，让我们能够向这个信心的伟人学习，说的的确确你奉我的名求什么你就必得着。这个东西呢是真的，如果是为着神的缘故，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事工，弟兄姐妹们，你敢敢的求，凭着信心的求。这圣经跟我们，主耶稣跟我们讲的，不是我讲的，我讲的话你不要听，神讲的话你要相信，你要听。无论是在这个在全世界或者在其他方面侍奉的，要相信这样子的一句神的应许。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蒙垂听的这个条件。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有信心的祈求，有信心的祈求。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我们也曾经看过了，这边马太福音第17章21-20节说到，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呢，像一棵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那当然，这个如果你看到的这个原文的话，我上次跟你讲说，你是因你们的信心小，这信心小是什么？是没有信心啊 ，unbelief， 在原文里面。啊，是因为你们完全没有信心。那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了、像一颗什么芥菜种，芥菜种是一个很小粒的。你们有看过芥菜种吗？芥菜种有mustard seed， 是吧？看过吗？小小粒的，小小粒的，比芝麻小，比芝麻小好几倍，小小的圆圆的。那主耶稣说，如果你只要有这个小小的。”信心呢、是信，虽然它是小，就能够使这个山呢、从这边挪到那边。啊，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哦，主耶稣知道人有不同的信心大小，有些人的信心很大，有些人的信心呢很小。但是主耶稣要的是什么？有信心，小大是按人而异的。那在圣经里面呢，就有一个，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八章，我们看这个有信心的一个人，大的信心。第八章5-10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我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稀奇，就对跟从的人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个是讲到一个这个白夫长啊，白夫长就是管一百个兵士的这些罗马的这个军官。有一天他的这个仆人呢，害了这个瘫痪症啊，就瘫在那边了啊，不能够起来，去主耶稣医他。然后主耶稣主动说，好，我就下去。他说，你不用，主耶稣你不用下去，因为按照我自己的所能够知道的，我有这样的权柄，我叫这个兵士说你走，你去那边，你就去那，叫兵士向前走，他就向前走了，不需要我亲自下马去做事情了。然后我也凭着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说，只要你的口一发命令，我的什么仆人就必得医治了。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信心，他能够应用他在生活上的这个了解所知道的，来应用在这个属灵的事上。主耶稣说，这个人的信心呢，在以色列国呢，他都没有看到，是一个很大的信心。那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信心。所以主耶稣，你看，如果你看这个在第十三节，果然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然后我们要有大的信心，这是好的，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么大的信心。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信心大小因人而异。你相信，你要相信，相信主能够做的东西。你的信心小，你说你能够得到的这个果效就比较小；你信心大，你得的果效就比较大。这个是看人而已。刚才我在讲那个 Josh Miller， 有一次他要去这个加拿大那边讲道，他是在英国的，他是一个英国人来的，他要去加拿大那边讲道。但是呢，当天呢，那个船呢不能够开始，因为呢那时候呢有大雾。他就跟那个船长说，船长啊，你可不可以现在开船？那个船长说，不可以啊，如果我开船的话，那恐怕那个船呢会碰到别的船。那穆勒先生说，船长啊，我在这40年里面呢，神没有对我施行过。他就说，船长，好不好这样子，你跟我一起祷告。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下去那个船舱那边，那个小房间那边祷告。这个穆勒先生呢，就开始为着这个事情祷告，求神呢把这个雾呢挪掉。那个船长呢，他也是也要看这个穆勒先生祷告，他自己也想祷告。穆勒先生说，不用了，你不用祷告了，因为你不相信。所以呢，祷告完了之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走到这个船的上面这个甲板那边一看，那个船长整个脸色变了，哎，刚才那种雾走去哪里？完全的烟消失散了，已经不在了，已经整个清空天，整个海面已经清朗了，没有雾了。对于这个穆勒先生，这是按照他所期望的。神在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施行，按着他向他祈求来应允他，他终于可以平安抵达到这个加拿大的多伦多那边来证道。那这个是信心，有信心，你凭着信心，神给你信心，你就按着神的那个信心来做，不会错的。因为神答应你，向我呼求，我必应允。不要怀疑，不要以为说这个神会不会听你的祷告，你不要，这个神绝对能够。看你的信心，若是按照他的旨意的话，坦白说，他一定听的，他一定听的。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一个付代价的祈求，付代价的祈求。 如果你要祷告蒙垂听的话，一定要付出祷告。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说到，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定时他就不出来。然后上次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因为当时有个孩子，他因为被鬼附了啊，然后他被鬼丢进把他丢到一个火里水里，受苦很多，然后带到这个耶稣的门徒的面前，然后他的门徒呢不能够把他医治，主耶稣说这些人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为着他们感到很难过，不相信。但是他特别的就讲说，这一类的鬼啊，若不祷告禁食啊，他就不出来。那这个时候说，你在祷告的事上呢，你一定要付上代价的。我是说，这个禁食不是有什么能力啊，禁食只不过让你能够有更加好的这个注意力，更加好的这个精神呢，来专注于向神呼求。力量是来自主耶稣，来自神那边的，那你要付出。如果你有一样很急的事情，你会马马虎虎这样子说祷告吗？你不会的，你会为这个祷告到哭。好像那一次我跟你说的那个老妇人，她的家里被烧了，她出来就躲龙躲龙躲龙躲龙躲龙，就求求求求求求，哇，那种无助的那种的表态，实在是完全显露在他的脸上，看得出他实在是很恳切，很恳切。那你跟我在这一类方面呢，在祷告方面，如果你要神垂听你的祷告，你要付出代价。如果你看这个，在以斯拉那边，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三一到三节那边，这个当时呢，他们是一群回国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回国，但是呢，他们当中呢，有些人呢就跟一些外邦的女孩子呢结婚啊，这个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他们怎么处理呢？当这个以斯拉他听到之后呢，他就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卫，众民无不痛哭啊，每个围着这个事情来痛哭。属以兰的子孙也希耶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时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在当以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禁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那告诉你，要跟自己这另一半，已经结婚的另一半隔离，容易不容易？我告诉你，割不掉的，藕断丝连，是不是？那个传道书里面讲，那爱情啊，是好像那么稳固的，没有东西可以把它切开的，是稳固的，很难的。但是他们知道这个是罪，这个是罪恶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就接着祷告，接着痛苦，接着认罪，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果然他们在神面前立约，这事情才有的解决。那些回国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灵命才能够得到什么复兴？他们跟这些外邦的女孩子隔绝，因为这些外邦的女孩子会影响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宁可把神看为重要，而不把这些属世的这些关系啊放在这个重要地位，他们宁可把它割爱。那这个是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做出的决定。你跟我如果要真正的得蒙神的垂听，一定要真的是要付出流泪祷告。那你知道奥古斯丁，那他是在第四世纪呢的这个神学家，他呢是到现在呢，他的神学思想还影响着现代的这个基督教。那这个人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人， 很放荡的一个人，但是却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很年幼的时候呢，就已经进大学，而且当起教授，当起教授了。但是呢，他跟女孩子同居，过一些放荡无忌的这个生活。他在家中的这个妈妈呢，很难过。他的妈妈叫做莫妮卡，那是很难过，整天为他祷告，流泪祷告。他就来到这个 Ambrose 的面前。 Ambrose 是当时那一个地方的一个主教，就问他说， Ambrose 怎么办，我的孩子这样，我为他祷告了这么多年，他却还是在外面流浪，像个浪子，过一个放荡的这个生活，怎么浪费他的这个才华呢？他脸一直流着泪，一直跟他这个 Ambrose 讲。 Ambrose 跟他说，妇女啊，你安心的回去，你这样流泪的祷告不会不蒙垂听的，不会不蒙垂听的。果然过了一段日子，不是立刻，神果然借着一件事情，一件经文来拯救这个奥古斯丁。我们翻到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三章，当时呢，奥古斯丁呢，他在花园那边，他也为着自己所做的东西感到很难过，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改变。但是神却透过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你打开，你打开。他就把这个书打开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一二三啊，十三章十三节十四节，一起来，一二三。行事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肆意。哇，他读了这个就知道说，这个是他现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写照。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啊！这就是我来的。其实圣经说，你总要披戴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失意。哇，他心中实在是感到很难过。这就是我要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了。他果然悔改，过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过了一个新的生命。有一天，他的那个女朋友跟他说，看到他说，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快点跑！我回头说，奥古斯丁已经死掉了，旧的奥古斯丁已经死掉了，这是新的一个奥古斯丁。这都是因为他的母亲肯为他什么流泪不屈的祷告，肯付出代价的这个祷告呢，是不会不蒙垂听的。那弟兄姐妹们，你我的祷告要不要蒙垂听？你的眼泪在神面前呢是可贵的，是可贵的。你为他们祷告，你为教会祷告，你为你自己的灵命祷告，神一定会垂听的。第四，住在主里面的祈求，住在主。如果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啊。这一个呢很重要，你们说在我里面，在我里面，如果你再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把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这么简单，在主里面，他的话在你们里面，你们愿意祈求就给你们。 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好不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什么意思叫做在主里面？你要先知道这个，明白这个主里面，然后你能够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才能够支取这个应神所应许的，就祈求就给你们。你看，如果在十五章这边怎么说呢？第一节呢，我是真葡萄，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然后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的道已经干净了。然后第一呢，这个在主里面他的先决的条件是什么？他必须要被主的道什么洁净，洁净。换句话说，这个人是真正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道在里面呢，能够洗净他的心啊，这个很奇妙的啊，很奇妙的，神的话语进来呢，能够洗到干干净净的。还没有信主呢，里面是什么？肮肮脏脏的，你看不到的，你看不到的，你看得到你脸上的肮脏吗？看不到的，你更看不到你里面的什么肮脏。细圣魔他抽了这个鸦片15年，他以为他享受这个鸦片很好，躺在那边吸了之后，整个人好像变成一个神仙，像佛佛在那边躺着。但是呢，他却把他的这个田地，把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树呢给荒废掉，没有种田，没有读书，家里的这事情呢也交给别人管了，他家道呢慢慢的衰败，本来家庭是很好的，如果继续下去呢，这他就变成一个穷光蛋了。但感谢主，感谢主，透过那个宣教士，宣教士来把这个福音带给他，他就看到说，哇，这个是个罪来的，这个魔鬼借着这个鸦片啊，来把他的心捆绑住。那魔鬼很厉害的，魔鬼是给你甜头啊，抽鸦片好不好啊？我不懂他味道是怎么样，我看你的表演，哇，你抽了之后，哇，你分量，哇，你好像很有力，之后你整个人就被他捆绑，你之后你就一直要依靠他了，你不抽鸦片，你就全身没有力的，就跟毒品一模一样。你一有的话，哇，你整个人像个超人呢、啊，超人。那超人的话，你就接着下来，你就变成一个要半身死的人了，是不是？啊，这个是这种情形，这是撒旦的这个作为，所以他一直要你继续的去偷多一点，吸多一点，这让你陷得越深越深，到一个地步，你没有办法再自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主耶稣来把这个铁链给他什么解开，解开。主耶稣就把那个铁链砍掉，他心中释放，里面的肮脏就除掉，因为主耶稣的道进入里面，洗干净他的心，洗干净他的心。所以你要住在主里面吗？你一定要被主的道洗干净。然后呢，另外一点什么？第五节那边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要有果子的，要有果子的。如果你说我已经相信主耶稣了，我已经相信主耶稣了，但是生命跟以前还是差不多的，然后你要自己问，我有没有真正的在主里面？我有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耶稣？按圣经说，如果你真正相信了，你的这个一定有那个果子的。那个有一位姐妹，那天我听她讲说，以前我的脾气是很暴躁的，我随时随地都像一个火山要爆发出来的。哦，但是呢，她这个现在她的火山呢，慢慢越来越所谓的静下来了啊，静下来了。希望不会再爆了哈，希望不会再爆啊！求神帮助，神让神自己塑造你，那你就有那种温柔的什么，这个果子，有这个什么，这个耶稣自己控制自己， 啊，这个是圣灵来的果子，信主的人就有这个果子，好的果子。不信主的人就是那种放荡啊，那种所谓的自我毁坏啊，那种骄傲的那种果子。那不单单这样子，在主里面还有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第七节那边，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主的话一直藏在两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主的话作为他的引导，你的生命不再被其他东西引导，你是被神的话语来引导，在你里面的他引导你怎么样过活。我告诉你，这个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是最好的。告诉你，一个人不读圣经呢，是一个很可惜的，很可惜的。中国人，你即使你读了什么四书五经啊，四书五经什么的好，但是如果你不读这一本书的话，你就失去了生命最宝贵的东西。当然如果读西游记，读那个水浒传，你可以读啦，很好啦，三国演义也不错啦，啊，读好了，这都给你一些知识，但是这个是生命之道，给我们生命的，你跟我一定要去读，读了你的生命才会丰富，才会按着神的这个意思来走。我告诉你，这种生命呢，是世人不能够提供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只有按照圣经的话语指导才能够的，那种是像基督的那种的模式的生命，那是好的不得了。还有在主里面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第十节的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要一个能够遵守主命令的，你跟我呢？你说信主，你有没有遵着他的话语做？有他的话语讲什么？你把他有没有把他当作耳边风，还是你很严肃的对待神讲的话？如果你是个信主的，神讲的话你一定说很看重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第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一种有喜乐的生活。然后你讲你在主里吗？你心里有没有喜乐？有没有平安？这个也是一种写照来的，这种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特性来的。神的生命是一个有喜乐的生命，你来信主耶稣，主耶稣就给你那喜乐。你想从哪里来的？从天掉了。我告诉你是从神来的。你问我从怎么样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进入我心中，把污秽除掉，就把那个喜乐放在我心中，就好像我第一次信主的那个时候，我不会忘记的。所以有人跟我讲说，哦，这个东西是假的，我说我不理你讲什么，我自己本身经历的是这样，我相信圣经所讲的也是正确的，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信仰。然后呢，当然在主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在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在主里面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相爱的心。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说你是信主的吗？那叫彼此相爱，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征。所以如果你有这些基督徒的特征，那你就是在主里面，所以把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就是那么简单。这个是蒙垂听的这个条件，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第五是良心无愧的这个祈求，良心无愧的祈求。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20-22，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 特别是在中间那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了，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接着讲，并且我们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了啊，这个是讲到你良心无愧，没有被责备，你这个良心呢在神面前是蒙他喜悦的。这边也特别说，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遵守而且行他所喜悦的，你良心无愧，神叫你这样做，你就按照他的话语这样子做。如果有人叫你贿赂，你不会；如果有人叫你讲骗话，你不讲骗话；如果有人叫你冒名来签名的话，你不签名。你是按照神的这个教导，你的心在他里面是无愧的，你良心是无愧的。你在神面前的祷告是蒙垂听的，因为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保守我们的这个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听那些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要被他们这套话所影响。你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我们一定要跟这个世人的做法有所分别。倘若他们的这个方法这些做法呢是以神的道理神的真理有背道而驰的，我们一定要分别出来，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光没有盐的这个作用了。那而这个良心你要小心，良心呢你可以把它慢慢压制的。第一次你不理他，你说好了我就不要，我就讲骗话，你也相信了骗话，反正只不过是小小的这个谎言，不会害到很多人的啦，小小的不会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讲了第一次你的小谎言以后，你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小的小孩开始的时候敢骗爸爸妈妈，大的时候敢骗老板，对不对？小的时候你敢从爸爸的这个前脚的这个箱里面拿几毛钱，大的时候敢去银行那边偷银行的钱，对不对？这个是人的这个本性，人的这个惰性。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良心，让这个良心常常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心里面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情况的一种很好的这个反照来的，让我们知道里面是怎么样的。而里面不好他就会责备你，你做错了，那你就必须要来到神面前说，是主啊，若是这是错的，求你用的宝血来洗净。你不要说安静叮他有一天真的叮不下来的话，你就死了，对不对？你就做大犯大错，那你就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神面前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了。当然这篇诗篇也告诉我们，66篇18节说到，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换句话说，你的心中有任何的亏欠，你休想让你的祷告休想蒙垂听。我相信大卫在他那个9个月多的时间，表面上他在享受人间的艳福，但是他内心痛苦的不得了，他里面那个良心一直在指控他说，大卫啊大卫啊，你犯了大罪，大卫啊大卫啊，你杀了乌利亚，大卫啊大卫啊，你违背了我的律法。大卫尽量的压他，我不理你，安静安静。但当先知拿单勇敢的来到他面前，把那个罪指责出来的时候， 他才恍然大悟，醒来，对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要悔改，我要悔改。从那个时刻起，神才真正的听他的祷告，不然的话，他在这最终他受苦，他的祷告不蒙垂听。最后一个蒙垂听的祷告是一个什么祷告呢？是一个按主旨意的祈求。那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那这一个呢，告诉我们，教我们凡事照着他的旨意啊，他的意思求，他就给了，他就给了啊。所以你会问说，什么知道神的旨意？那你就活在主的旨意当中，你活在主的旨意当中，常常活在主的旨意当中。然后你想，哎，有时候我求的，为什么又没有得到？不是你没有得到，是神以他的方式，他的旨意来应允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有时候如果你不在他的旨意当中，你所求的得不到。但是如果你是按着他的旨意，按着他的方法求的话，他一定给你的，他一定给。这个是圣经所讲的，我没有，我不是我这里讲的，他会给的。那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然后有一个人这么说，祈祷不是叫神替我们做工，而是我们借着祈祷去成就神的旨意。你借着祷告，你看到这是神的旨意，你去做，你也从中，你也跟着主的这个旨意而求。有人说，好了，这样子如果我有绝症的话，我向神求，算了，我有这个绝症，癌症，求你医好我。神会被医好？神会被医好？我有绝症哦，这个按照如果怎么讲，我有绝症癌症，神会被医我？
会。
其他人会不会？答案是看神的旨意。神，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你知道你按照他的旨意，若是真的是神的旨意，我相信神能够医治。有这样子的见证，有这样子的例证。但是你也不可以强求说，神啊，你一定要医治我，有没有违背原则？有没有？有，你在指使神的，神啊，你一定要听我啊，我现在我有这个绝症啊，你一定要医我啊，你一定要医我啊，一定要医我啊。哇，神好像被你要牵着走，这不对的。神啊，若是你的旨意，求你医治我，求你医治我。如果神有特别的安排，他不一定会医治你。如果你早一点离开世间，可能会对你更好，对不对？对其他人会更好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这是在他的主权当中，在他的主权当中，无论在怎么样引领之下，我们都是活在主的什么带领，主的旨意，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在主的旨意当中呢，一切都是什么最美好的。这个你跟我们要抓住。那位神呢，是爱我们，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记得吗？昨天我们说，他甚至把圣灵啊赐给我们，这是神的心意，对每一个他的女儿。别以为说神偏待某一些人，某一些人，神其实不偏待你。如果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去领受、去追求罢了。昨天 我就跟你讲了，有一个人叫做 Nick Vujicic， 对不对？ Nick Vujicic 啊，他生下来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没手没脚。他呢，这边有，这边还有一块肉，这边还有一点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埋怨，为什么这样子，倒不如死掉啊。他也曾经要自杀过，我跟你讲过，他要跳在水里面，要淹在水里面，他是淹水不容易死，要死也不容易的嘛，因为你必须要挣扎一下，他又起来，然后继续活下去。后来他认识了主耶稣，当然他的家庭其实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后来他认识，他接受神在他身上的这个安排，他不要再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不要再按照我神啊，我按照你的意思来过活，按照他的意思，神有奇妙的带领，虽然给他的四肢都没有，但是呢，却彰显说神的丰富的这个恩典，让他仍然能够过着几乎像平常的人，甚至超过一般人所能做的东西。你看，他就长大了，这么帅的。那么他讲演讲的时候呢，他是站在这个桌子上面的，这个是石头啊，站在这桌面的，这样走来走去的，像只小鸭样子走来走去的。啊，如果你看过了，你就知道他的这个动作。哇，你想说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活，我有手我有脚，我反而有些人就做一个飞机人跳下去。你知道什么叫飞机人吗？就跳楼自杀。有些人有手有脚还要跳楼自杀吗？你想一想，这是很难想象的。这个人他没手没脚还可以靠神的这个恩典来过活，不单单这样子，他还可以说，我跟你讲，冲浪啊，这是千真万事的，他可以冲浪啊。啊，这一个冲浪需要很有那种的这个平衡力啊，你跟我呢都必须要很会的，要学一段时候才可以。他没手没脚，哇，又可以在那边冲浪，那他也是很会游泳，丢在水里他会死的，丢在水里会死的。我们丢在水里，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啊，救命啊，救命啊，对不对？他却能够，如果你接受神的这个带领，接受他的旨意，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神的，神啊，你既然给我这些，我就为你而活。所以他就靠主而活，他到世界各地去跟人家讲说神的这个爱在他身上，很多人因着他的这个见证呢感动流泪，也成为很多人这个鼓励。不单单这样子，而且结婚了，还结婚，而且现在有一个孩子了，现在有孩子了。神的恩典奇妙不奇妙？神的带领奇妙不奇妙？奇妙啊！如果他整天说我没手没脚，整天自爱自怜，他会在哪里呢？他就是关在那个屋子那个小房间里面，他就永远是在那个小房间。现在啊，他已经是周游世界了，他是个周游世界的一个人。为什么能够这样子？他没有按着自己的意思求，他按着什么？主的意思求。那你跟我也可以这样子，你按着主的意思，主啊，如果你要我在这边为你而活，你要我跟随你，你就带领，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那神的带领呢，是最好的，神也会听你跟我的祷告。所以这种弟兄姐妹们，这六项我们够从圣经看到的。你要你祷告蒙垂听吗？奉主的名，只有信主的人凭着他的权柄，你就能够得到他的应许。你有信心不要怀疑，即使是像这个芥菜种，你都能够的付代价，流泪的祷告，从心中发出来祷告。你要常常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良心无愧，按主的旨意求。我告诉你，这就是祷告蒙垂听的祷告的秘诀。 圣经已经清楚地跟我们讲，你跟我都可以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我们要去支取，要相信，并能够得到他的这个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每个人都交托给你。主，我们求你自己带领，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主你的应许。主，你的应许是千真万实的，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神，让我们能够全然的信靠，全然的仰望，全然的依靠你。主，你必在我们身上做成你那奇妙的工作。我们就把你每一位都交托带领帐幕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都能够继续的在祷告上能够更尽力主你自己的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